迎收看 VOA 卫视1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直播。国际组织发表2020世界人权报告，批评中国不仅全面控制境内公民社会，还把侵权势力延伸到海外。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呼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反击中国侵犯人权和压制批评声音的做法。中国打压维权人士的行动会不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哪些方面给国际人权体制带来威胁？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我们要请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不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欧盟贸易专员菲尔·霍根批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带来的经济利益有限，称协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竞选连任所搞的一个政治噱头。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也让中国的另外一个主要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感到紧张。出席了白宫签约仪式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协议给澳大利亚农业产品和商品以及煤炭和天然气行业构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美中两国在何时启动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事宜上存在明显分歧。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很快启动第二阶段的谈判，但是中方似乎并不打算急于和美国展开第二阶段的谈判，甚至没有拿出一个时间表。这意味美国将继续维持价值约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特朗普政府称赞美中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是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建立长期贸易关系的巨大进步。尽管美国农民欢迎第一阶段的协议，但是他们对如何实施这一协议感到担忧。一起来看报道。
去年三月春种之前，美国伊利诺伊州普林斯顿郊外的农民艾文·胡尔廷决定不再种植大豆，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由于与中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他在农作物上亏损了不少钱。
我们没种大豆，经过大约三个月的贸易战之后，很明显总统在当时有长远的目标。我和父亲讨论过，我们对种植高产玉米的能力更有自信。
如今在玉米收获一个月之后，也是在决定不种大豆近一年之后，霍尔廷没有后悔。
秋天多雨，从晚秋时的收获率来看，种玉米比种大豆要容易得多。最后我会坚持下去，不管这样做正确与否。
尽管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才将拖拉机开进田间，但今年与往年不同，
我们还要转回去种一些大豆。现在市场正徘徊在9美元中间，而不是一年前的7-8美元的样子。我更有信心，我们有能力在这样的价格下盈利。
特朗普总统表示，大豆价格受到美中1期贸易协定的影响。因为有报道说，1期贸易协议将限制关税，美国农产品出口量比目前会有所提高，提高到每年高达400亿美元。对于像胡尔廷这样的厌倦贸易战的农民来说，潜在的提高是一个好消息。
我想说，听到一些正面消息肯定非常高兴，但谨慎乐观能最准确地表达我的心情。
伊利诺伊州农场局高级经济师麦克多尔蒂说，胡尔廷持谨慎态度是对的。
能否达到400亿还不得而知，达到400亿这是很大的增长，这样就必须购买大量的美国大豆。必须购买这么多大豆，看起来中国几乎必须放弃从巴西购买大豆，他们似乎并不真正想这样做。
多尔蒂说，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农产品来支持其不断增长的人口，并扩大中产阶级。
这是以前推动需求的原因，不是中国的贸易协定，而是他们的市场。市场供求是向中国销售美国和伊利诺斯大豆的主要的驱动力。我们希望回到市场驱动型的需求。
艾文·霍尔廷还希望在1期协议下继续与中国做生意，今年能销售更多他农场种植的玉米和大豆，但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这么做。
我们还知道这里有微妙的平衡问题，而中国仍然是中国，因此我认为还需要一些确凿的证据，才能真正摆脱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感受到的压力。
霍尔廷希望美国和中国一旦达成长期永久的贸易协定，就能避免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报道。
中国和缅甸星期六签署了几十项协议，以加快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北京试图巩固对这个被西方日益孤立的邻国的控制权。但是在习近平为期两天的访问中，双方没有商定重大的新项目。习近平是19年来第一位访问缅甸的中国领导人。分析人士说，缅甸总体上对北京的投资持谨慎态度，并且今年晚些时候将举行大选，因此更需要谨慎。不过，习近平和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签署了33项协议，以支持作为“一带一路”旗舰计划一部分的关键项目。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对新贸易路线的愿景成为21世纪的丝绸之路。他们同意加快建设中缅经济走廊，这是一项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庞大基础设施计划，并达成了将中国西南部和印度洋连接起来的铁路协议。印度洋是被冲突重创的诺开邦的深海港，诺开邦是印度的特别经济区边界，也是缅仰光商业首都的新城市项目。他们没有解决一个备受争议的由北京支持的耗资36亿美元的大型水坝的建设。这个水坝自从2011年以来就一直停工，反映出中国在缅甸投资的争议性。其中很多人对北京对娇小邻国的态度感到不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五宣布，即日起美国的3个机场将对从中国武汉直飞或者转机前往美国的旅客进行入境检查，以检测旅客是否存在发烧等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症状。这3个机场分别是旧金山国际机场、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星期五晚上10点多，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首批接受这一检测措施的是中国南航8419号航班从武汉直飞纽约的乘客。中国农历新年即将到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这3个机场可能会迎来多达5000人。这个中心表示，根据目前的信息，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公众所构成的风险是很低的。尽管如此，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仍然正在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卫生官员还认为，这种病毒在中国是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目前尚不清楚这种病毒是否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说，有迹象表明人们可能会以有限的方式传播这种病毒。科学家说，这种病毒也可能变异而变得更加危险。中国武汉去年12月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已经造成2人死亡，感染至少45例。这种病毒还蔓延到了其他国家。中国政府释放权益活动人士、独立记者黄雪晴，后者可能会因为报道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而被当局关押了3个月。黄雪晴之前在中国积极推动我也是运动而备受瞩目，媒体报道说，她曾经帮助几十名在网上举报性侵犯案件的女性，涉案对象包括教授、电视主持人等知名人士。黄雪晴去年6月参加了香港首次大规模的反送中大游行，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讲述自己参加游行活动的经历，形容自己参加集会是带着要去发声、参与、见证并记录历史的心态。黄雪晴并在文章中驳斥了香港抗议是受到西方势力支持的官方说辞，称抗议民众只是要求加强警察和官员问责制，并要求普选。黄雪晴写道，或许在党国强大的机器下，无知和恐惧是可以养成的，信息和新闻是可能屏蔽的，现实和真相是可以被扭曲的，但是亲身经历了、见证了，就不能假装无知。媒体报道说，文章张贴的后引起了当局的关注。广州警方去年8月底将他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没收，并开始骚扰他的家人。广州市公安局去年10月17号以寻衅滋事罪名将黄雪晴拘留，一直关押至今。 路透社援引黄雪晴的匿名律师提供的信息说，广州市公安局1月17号将黄雪晴释放，但是律师没有透露黄是否面临其他的指控。蔡英文连任胜选，究竟应该最感谢的人是谁？北京的对台政策为何一错再错？台湾总统大选后的美台关系和两岸关系又将何去何从？美国之音采访团队访问了多位在台湾官选的美方人士，为您深入解析。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许宁、陈文元从台北发来的采访报道。
2020台湾总统大选受到国际高度关注，在台湾采访的外籍记者超过230名，国际官选团则有13团，共100多名学者专家，其中以来自美国的最多。英国的媒体记者在开票之夜的国际记者会上问蔡英文，胜选连任拿下破纪录的817万票，是不是应该要感谢习近平？蔡英文笑而未答。不过从美国到台湾观选的学者们给出了答案。台湾民主基金会选后在台北举办座谈会解读选举结果，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台湾与印太地区项目顾问齐凯利认为，习近平2019年1月的对台讲话让原本支持率低迷的蔡英文找到了选情的突破口。齐凯利说，
As many of you are probably familiar with, Xi Jinping gave a speech.
习近平去年1月2号在所谓对台湾同胞的讲话中，只是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标准立场，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但这一讲话包装出来的方式，在台湾得到的反响很糟糕。这位蔡英文对习近平的讲话做出非常强有力的回应，创造了机会。在那之后，蔡英文的支持率，尤其是在偏绿的支持者中大幅增加。
隐形战一书作者、美国退役空军准将、曾任白宫参谋联席会议主席、中国战略专家的斯伯丁表示，
习近平 represents the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has really been consistent with regard to Taiwan.
习近平的说法代表的是中共一贯的对台政策。虽然之前邓小平奉行韬光养晦，但中共的终极目标就是统一台湾，而且他们从不放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因此中共的政策从未改变，习近平也始终如一。习近平是中共法统上最忠诚的信徒，这正是他能够成为领导人的原因。因此我不认为蔡英文的胜选应归功于习近平，我认为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
Orthodoxy, which is why he's the leader, and so I don't attribute this to Xi Jinping. I attribute thi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特朗普总统的重要智囊、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分析了中共为何在对台政策上不断的重复错误。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at war with the real China for 70 years.
中共与中国实际上已经交战70年，但中共成功地使世界相信他们就是真正的中国。北京不断重复错误与那些导致反效果的做法看来愚蠢，但其目的本来就不是要理性地让人们去喜欢中共的领导人或是这个国家，而是通过这些强硬的手段去维持其控制与建构权力。他们过去40-50年来一直坚信，如果持续这样地做下去，总有一天西方世界与国际组织会向他们的权力游戏叩头。
Wester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will bow to their power play.
2016年，特朗普总统与蔡英文通话，成为美台关系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连任之后，两人是否有机会再度通话，也成为关注焦点。
I can't predict what the future holds with regard to that, but what I can say is,
在这种事情上，我无法预测未来，但是我可以说，美国会坚定地和台湾的民主站在一起。当然，正如过去40年来一样，我们会吓阻台海发生冲突。所以，我想目前在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上有一个正向的发展趋势，而这也会促进台湾人民与美国人民的共同繁荣与自由。
Prosperity and freedom of both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至于蔡英文在胜选之夜所提出的八字箴言：民主、对等、 和平对话，是否预示了在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可能会出现蔡习会？斯伯丁将军表示。
I think dialogue is important because we don't want conflict.
我想对话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想要发生冲突。但是这个对话不会导致中共放弃他们的目标，也就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完成终极统一。而我觉得双方的差异是无法调和的。
The differences are irreconcilable.
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许宁、陈维元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我们再来看香港，香港的一些团体17号游行到中联办，抗议中国当局新一轮围捕律师和活动人士的行动。这次行动从去年12月26号开始，山东、福建、北京等地的几名律师都被拘留，据称他们可能与一次福建省的私人聚会有关。美国之音记者任馨的报道。
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和社会民主连线17日游行到中联办示威，抗议中国拘捕维权律师，打压公民社会。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社民联成员梁国雄说：“
因为，在709那个，大抓捕以后，像这样，成立一个专案小组，针对一些维权律师，在，厦门见个面。”讨论一下，他们关心的问题，这个完全是一个很大的倒退，也可以说在国际的压力底下，中共政权习近平现在已经是把脸皮撕破了，他们也不会在理会国际社会对他们有什么的评价。
据了解，中国当局新一轮围捕律师和活动人士的行动从去年12月26日开始，山东、福建、北京等地的几名律师被拘捕，据称他们可能与一次福建省的私人聚会有关。目前有5人，丁家喜、戴振亚、张忠顺、常伟平及李英俊仍被羁押，其中4人已证实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不得与辩护律师见面。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的情况确实令人担忧。
为什么对这样的民间的这么简单的一个会面一个活动那么紧张？是不是他们对自己整个政权完全没有信心，没有什么安全感，所以只是用最初步的方法来打压民间，打压人民？
另外，何俊仁对于一些参加过香港抗议活动的香港居民到中国大陆后被抓捕也表示关注。
因为香港人在香港做的事情绝对大陆的公安是没有权利去审问，也没有权利也没有法律的根据来进行什么的调查和起诉，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马上释放现在在内地居留的香港居民。
示威活动后，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人试图将声明与图片张贴在中联办大门上，现场的警察发出警告并试图阻止。美国之音记者任馨香港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星期五开始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国际机场内实施一项针对来自中国武汉乘客检测措施，以预防那里爆发的由名为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感染进入美国。我们来看我们的记者从机场发来的报道。
周五晚上大约10点，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首批接受这一检测措施的是中国南航8419号航班从武汉直飞纽约的乘客。
这过程是怎么样的？
就是在飞机上，机组人员会发一张表，然后他就会让你填一些基本的信息，
上面有关于你是否到过武汉，然后以及你的个人信息。
下来以后就拿着那个表去测一个体温，如果体温正常就直接过关就可以了。
正常的话，就像我就没有什么异常，就直接就走了。
你看见有谁有异常吗？
没有，没有，我没看见谁有异常。
跟妻子和3个孩子在武汉转机的霍华德先生也告诉了相同的信息。
非常简单，就填一下你的症状、你的信息，测下体温，就15分钟吧。
中国武汉市卫生当局1月17日通报，截至16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新增加了4例，目前一共有45例，其中治愈出院的有15例，再治重症的有5例，死亡的2例。
我感觉有人比较害怕吧，还是有人戴口罩，反正我去的时候是戴了口罩，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没有戴。我还是比较害怕万一被传染，所以我戴了个口罩去。
我在武汉的感觉还好，就是他有就是有这个说法，但是大家啊，因为病情还不严重嘛，就是出去注意防护措施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目前这项检测措施仅针对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他们预计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后，来自中国武汉旅客的流量会有所增加。有媒体报道，在未来的2个星期里面，自武汉抵达美国三大国际机场的旅客的人数可能在5000左右。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这一危险的病毒进入美国的风险并不高，但是必须采取预防措施。美国之音方明九岛纽约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3001-7560，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15号发表2020世界人权报告，批评习近平政府不仅在中国实施几十年来最残酷、规模最大的镇压，还把侵权势力延伸到海外，对全球人权体系进行从未见过的最强烈的攻击。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呼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反击中国侵犯人权和压制批评声音的做法。中国打压维权人士的行动会不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哪些方面给国际人权体制带来威胁？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来应对？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第一位是新公民运动的倡导人之一赵长青，另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博士。你也可以打电话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28523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打30017560。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同时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www.youtube.com/voachina。好，非常欢迎两位嘉宾来参加今天的访谈。那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来宾赵长青先生。赵先生是89民运学生领袖，曾经担任北京外高联联络部的秘书长，他是08宪章的签署人，新公民运动的参加者。30年来呢，他6次被当局监禁，饱受了11年的牢狱之灾。赵先生，非常欢迎您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好，谢谢邀请。
那人权观察的2020世界人权报告批评中国政府在正在实施 近几十年来最残酷、最广泛的镇压行动。报告指出呢，中国政府关闭民间组织，扼杀独立新闻报道，并且严重限制网络通讯，侵犯香港一国两制下的有限自由，在新疆也建立了恐怖的监控系统，以便控制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的突厥穆斯林，并且呢任意拘押100万人，强迫接受政府的灌输，几乎是没有死角。那赵长生先生，是什么导致中国政府这样做呢？
这个中国政府呢是自就是说对这个人权的打压呢是其实几十年来呢是一直是这样。但是呢是在那个2013年呢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那么呢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表现是特别严重，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为了维护呢是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那么呢是就是极尽各种手段是对民间社会是进行是这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是就是这种立体性的这一个打压和控制，所以呢，就是您说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总体上讲呢是，就是为了维护是他们这个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为了维护是共产党呢是这样一个专制统治。
好，那我想请问那个滕彪博士啊，那这一次呢，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说，当前中国人权状况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啊，我没有听说过这些报告，也没有兴趣知道这些内容。那你对他的这种表态有什么评论？
这也是中共对国际人权批评一贯的态度啊。那从来他把这个西方对于这个中国侵犯人权这种事情的批评，当作是别有用心，当作是境外敌对势力等等，那中共他在像刚才张青说的，他为了维护他的这个专制体制，就是必须要压制公民的最基本的自由和人权，而且为了反驳西方的这个批评，他也发明了一套自己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观或者人权理论，把这个普世人权联合国人权宣言等等这些最基本的原则都就是都想用他自己的一套共产党的人权理论代替。所以这也是中共在近些年的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强把这个自己的人权概念和普世价值相违背的人权概念输出到境外。
那中国政府在2019年底开始抓捕律师和维权人士，这个行动至今还在继续。那我们得知，这个陕西公益人权律师常伟平呢，在10月12号在他的西安住处被公安局带走，并且宣布要注销常伟平律师的执业证书。那中国当局的这个镇压行动被认为是709抓捕的延续。新公民发起人许志勇博士和倡导非暴力合作运动的维权律师唐静玲也因为担心抓捕已经逃亡了。那我想请问这个赵长兴先生，您也是这个新公民运动的倡导人之一，您知不知道这个案子的最新进展？
最新进展呢，其实那时候我的信息也不多只知道呢就说是这一次以那个12月13号的这样一个厦门的这一个公民的这个年终的这个聚会，我说是然后呢我说是导致我说当局呢我说如临大敌，然后呢开展了一系列的我说这种抓捕工作这个抓捕的或者这样一个事件就是说先是对那个山东烟台的我说这个张正胜烟台大学张正胜老师呢是进行抓捕紧急着是又那个到北京山东警方呢又到北京呢是又在12月26号抓捕呢是这一个丁家喜 又在那个福建这个漳州和厦门那时去抓捕了这一个戴正亚和那个李英俊然后呢是到就是刚才您还说的这个元月十二号呢是对陕西的是这一个人权律师呢是常伟平呢是进行了这样一个抓捕。那么呢抓捕的是这些人呢都是参与了是元月十那个就是十二月十三号是这个厦门会议的是这个成员另外呢是就是说是有一部分是参加厦门会议的这样一个成员比如说是习志勇还有唐金林还有刘家才等等呢因为看到这样一个形势也严峻丁家杰他们被抓了之后呢这内心呢也有什么样是也有这样一个恐惧然后呢就开始在国内这样一个流亡这样一个逃亡那么呢是那个唐金林这个是没有消息但是呢那个刘家才是发出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声音就是说你们呢已经呢剥夺人民呢已经在从人民的这个手上已经拿到很多了那么呢给人民一点说话的这样一个自由那么习志勇博士呢在这一个流亡过程中呢这一个也公开的是发了是这样一个视频要求大家说关注说丁家喜张荣胜这还有这一个被抓的是其他的是这个人因为呢就是说是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呢就是张荣胜也好还是丁家喜也好还有福建的两位呢他们都是指定地点监视居住那么呢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呢在2012年的这个5月份当时呢就是刑事诉讼法73条修例呢就是也可以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是对于就是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当时呢就是在北京呢徐志勇还有丁家喜还有这个艾小民老师还有这个唐金林还有我等等是有十来个人我们还在昌平呢是开会讨论这一个刑事诉讼法73条认为呢这是一个恐怖条款就是说对这一个人权的这个侵犯呢是非常严重的到后来2018年的时候呢当局对刑事诉讼法呢又进了新的这样一个修改然后呢把这个73条呢变成了75条那么呢不管是73条还是75条呢它的这个内容没有变就是说可以用是给指定地点来监视居住是那个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呢就是说以前呢这个监视居住因为我像我个人呢前后那个被抓了很多次那么呢也有好多次是被监视居住当时呢有在我自己的家里面监视居住的有的呢就把我带离了我住的地方居住的地方而把我带到了就是说一个宾馆带到宾馆呢是这样一个也就所谓的监视居住呢但是呢它的这个实质内容呢和这个监视居住的这一个法律含义是不一致的监视居住顾名思义只能是说监督你的这样一个居住状况但是呢是他这个警方呢是在监视居住期间呢他实际上是在什么呀在办理这样一个案件办理案件当然呢是在对我当时这过去的这个监视居住这个办案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没有使用酷刑但是呢是从这个2015年是709之后呢这个酷刑的这样一个使用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是这个罚那个站立什么这个这个吹冷空调还有呢是比如说吃什么药是等等等那么呢是甚至是进行这种殴打你像这一个羞辱你像这一个在2011年是茉莉花事件的这个时候抓的那一批人你像这一个于杰古川唐吉田江天勇等等 就是说这些人闹事，当时闹事是在那一个被抓了之后。
好，谢谢谢谢赵长青先生。那我感谢您给我们详细介绍的这些进展。那我现在想听听这个滕彪博士啊，那您认为是什么引发了北京当局对这个公民社会的这个新一轮的打压？
喂。
滕彪博士，您认为是什么引起了这个北京政府发起这新一轮的打压公民社会的行动？
对，在去年圣诞节之后，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进行这一轮新的抓捕，实际上也是从过去2013年以来对整个公民社会进行打压的一个延续啊，甚至也可以说是另一次709啊，虽然这一次律师被捕的人数没有像2015年那么多，但是从现在这个态势来看，也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对公民对维权人士的一个大规模镇压，而且是仅仅因为一个公民聚餐，大家在一起聚会讨论问题，就开展这么大规模的抓捕啊，这是远远超出了过去比如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那种抓捕的门槛啊。另外呢，就是在被抓捕的这些案件里边，也都是失踪，然后禁止律师会见啊。那很显然，这些人正在就是面临酷刑，就像过去709律师所反映出来的情况那样。所以这也反映出中共对民间社会的这种恐惧，他对这种他的这种政权的不安全感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程度。
那现在这个中国政府广泛使用的这样一个罪名，就是颠覆政权罪或者是煽动颠覆政权罪。那您对使用这种罪行来打压这个维权人士，你是怎么看的，滕彪博士？
对，我们从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关注维权人士被抓捕、被判刑，以及被当局安插不中罪名的这种情况。那在江泽民从1989年之后，实际上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两个罪名来对付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案例并不多啊，在整个的这个维权人士受打压的案例比起来啊，只有那些最严重的或者是有组织性的阻挡的在当局认为是已经非常非常排名靠前的啊那些案例里面用这两个罪名。那现在这几年的趋势是这两个罪名已经广泛的使用，非常泛滥啊，仅仅因为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非常简单的维权行动，甚至一些上访者啊，他们的一些公民行动啊，也被安上这两个罪名。这是一个新的趋势，也表明这种打压的严厉程度。
那中共这种罪名实际上就是把在体制内通过法律来维权这样一个公民运动放到了敌对的一边。那公民运动还有多大的希望在中国重新兴起？我想听听赵长青先生的看法。
就是这个公民运动呢，就是从广义上讲呢，就是一切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啊，这个呢是都是这一个公民运动是。那么呢，本世纪是从2003年这一个孙志刚事件之后呢，包括那个徐志勇，还有那个滕彪律师、滕彪博士啊，还有于江，就是说，那个他们这一个三博士上书之后呢，这个可以说是新时期这个公民运动的一个旗帜性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么在这十年公民运动、维权运动是发展到2013年呢，可以说这十年呢是我觉得总体上是改革行进的这样一个岁月。但是2013年呢，从这个习近平当局呢上台之后呢， 对这个新公民运动呢是进行了这样一个野蛮的打压，然后呢是啊，就是说变本加厉到啊到打压的一个人权律师啊，到现在呢是对这一个啊厦门的这个会议呢是掀起新一轮的是这个公民啊社会的这样一个打压的这样一个高潮。那么呢是当局呢是看得很明显，他就是为了维护啊自己倒是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啊和这一个就是个人独裁和这一个这个共产党当时这样一个专制统治呢是啊他们就是容不得民间呢是出现任何的是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就是说抗议的啊或者说是这种势头。那么呢是他们一定要把这种势头呢要消灭掉是就是他们所认为的那个萌芽状态。而且呢是他们也看得很清楚啊，像许志勇啊，像丁家喜呢是这都是这个中国公民运动里边的是啊这样一个旗帜性人物是。那么呢是他们的这样一个存在啊，组织到是这样一个研讨会这样一个集会或者是啊在他们看来是啊就会对他们的这样一个政权呢构成重大威胁。所以呢是他们一定会是啊想尽是各种办法啊来进行这种打压。然后呢是就抓住了是啊12月13号的啊这一次那个集会。那么呢通过是对这些人的这种抓捕这种打压，而且现在呢是啊对习近平还在进行的这个当中。那么呢是啊就是公民社会呢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领袖啊还有这人权律师呢。
好，这个赵长青先生的这个线路声音出了些问题，那我们来问滕彪博士，您对这个公民社会公民运动的前景怎么看？现在被打压的还剩下多少空间呢？
这几年随着当局对公民社会和民间维权人士的全面的打压啊，甚至可以说是清洗啊，那民间抗争的空间在急剧的缩小啊。那虽然有一些人像我们在厦门聚餐啊，包括其他的维权人士、维权律师，他们还在坚持啊，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坚持抗争啊，尽可能的去推动一些公民行动。但是整的说来啊，民间的抗争空间已经非常非常的狭窄啊。另外呢，就是中共他开始用高科技啊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监控啊，建立一个奥威尔式的加强版的1984。那这种高科技集权体制它对民间抗争的影响应该说是摧毁性的啊。那只要民间维权者啊稍微有所行动啊，稍微有一些联络，那就会被打压下去。那当局甚至用这种预防性的抓捕啊，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的抗争、大规模的行动，当局就开始预防性的把这些人先抓起来。那这种预防性的大抓捕，在2011年茉莉花大镇压期间也看到了，就我们这些人并没有参与，甚至并没有想要参与所谓的茉莉花革命，但是当局先把这些人抓了啊，抓了几百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抗争的前景应该说是非常不乐观的啊。那要当然有人还在坚持啊，但是我们非常希望国际社会包括国际人权组织、媒体和西方民主国家政府能够加大对中国人权的支持力度。
那滕彪博士，您刚才提到这个奥威尔式的高科技监控国家这样的一种系统啊，那中国政府通过强制收集 DNA 样本等这些工具来大规模的侵犯人权隐私，借助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来强化它的这样一个统治，那么最终的目的是要打造一个没有意义的社会。那如果公民完全没有批评政府这样的一个空间，没有寻求正义或者发泄的空间，那是否会造成，会 造成在某一点更加激烈的反抗，给中国政府带来他期望相反的效果。滕彪博士。
在一些个案上，大概会啊，有一些人，这种正当的途径，看不到任何希望啊，维权也没有任何空间，所以一些人会走向激烈的抗争啊。那这种只是个体的激进的发展，或者是一些复仇式的一些抗争啊。但是从整个社会的民间的这种抗争前景来看，那当局他是希望消除一切的抗争，在当局看来，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他利用人脸识别、声纹识别、DNA、大数据等等啊，包括这个正在逐步加强的社会信用系统啊，他想要建立一个比北朝鲜更加严密的、更加高效、更加高科技的一种全面监控体系。那在共产党看来，只要这样的监控体系不断的加强，不断的就是。不断的这个严密化，那么社会的这个抗争，民间的任何争取人权、争取民主的运动就会归零。
那我想请问那个赵长青先生，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使用这个高科技的技术来全面控制、监督民间的这些任何的活动，它能够这样维持下去吗？
中国呢，就是说，他把现在的啊这个高科技啊，他不是说是不是是啊，用来于是这个发展民生是啊，提高是人民的是这样一个福祉不是，而主要是不是是在用来是啊对这一个民间社会的是这种监控。啊，对这个各种就是他们看来的，所以啊，敏感人士啊，或者说不安定分子呢，是啊，进行这种是这一个言论的这种跟踪啊，这种监控啊，然后呢，是啊，就是说给你威胁啊，给你进行骚扰啊，甚至呢是啊，采取或者是法内的或者是法外的是这一系列措施是啊，来进行打压或者是。在短期内呢，我说是他们是可以，我说是啊，对社会呢进行我说这种是这种集中营式的这种啊这种控制的，啊，但是呢，我说是啊，我觉得呢，就是说人类的这个文明大潮啊，它是这个不可阻挡的，啊，这种呢，我说是极权主义的，我说这种高压统治呢，我说是它可以，我说是这个逞强于啊逞凶于我说一时。啊，从长期看呢，我说是，啊，这个中国社会呢，我说啊，还是会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内部的、外部的原因呢，我说是，啊，来，就是说摧毁啊这样一个极权主义体系，我说是，啊，会走向自由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位网友的评论，看他们有什么意见。那首先这一位是吴江，他说：“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共的绥靖政策是多么的不得人心。”那第二位网友叫钱奥，他说：“打老虎没收的钱只能让习包子撒币一个独裁国家，习包子败家子。”还有一位网友叫 Louis。王他说：“香港经济再玩，人均 GDP 还是吊打大陆的。”我们再来看一位不同的观点。这位网友呢叫钟丽，他说：“中国大陆建国以来都是以共产主义机制建国，一时间呢要更换体制是不可能的。但是总体上来讲，中共已经大幅度的改革国家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了。”那我想听听滕彪先生，您对网友这个看法有什么评论？
对，最后一位网友他的看法，实际上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啊，就是，中共他，一方面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经济逐步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的提高，从某种程度来看，的确是这样啊，但是，从整个的政治体制，从人权，从公民自由的维护来看，那现在的这种体制，它是和整个社会、整个国际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即使是从经济发展这个角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背后是非常非常阴暗的一面，比如说比如说贫富分化，中共中国实际上是全球贫富悬殊最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比如说环境污染，比如说司法腐败啊，整个全面的这种政治腐败，包括对人权的侵犯，对公民自由的压制啊，那中国是少数两三个不能够上Google 和Facebook、Twitter 的国家等等，从这些方面来看，所谓的这个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完全不值一提的。即使有更加快速的发展，那么在人权方面的这些侵犯啊，它也完全是这个反人类的啊，不能够因为这个所谓的经济奇迹来为中共侵犯人权背书。
那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国的侵权这个长臂也伸到了海外人士的身上。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众议员麦戈文和共同主席卢比奥领导的11名美国两党议员，在1月14号致信特朗普总统，呼吁总统要敦促北京释放被拘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他们在信中说呢，中国的限制出境是事实上的劫持人质。那在信中，议员们提到了7名被中国拘留的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其中包括牧师曹三强和一对姐弟新西亚刘和维克多刘。那我不知道这个赵长青先生，您知不知道这个具体的他们的罪名是什么？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呢，是对于这个美国呢，是政府呢，在这个通过这个贸易这个制裁然后呢，是也对美国呢，是这个进行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反制的措施，是其中呢，是就包括呢，是对所谓的是在中国居住的是这个美国公民呢，是来就是说他们违法了限制他们出境包括呢是就说您刚才谈到的是这个新疆的那边几个人。那么我所知道呢，是这就是说是其中还有一个呢，是这个美国公民呢叫黄婉的就是那个他是周永康的是这个儿媳周永康呢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个结果呢这个被最后呢被那个习近平给踢翻了。那么呢就是周斌最后也被逮捕了然后这个黄婉呢是
好，赵长青先生，不好意思，我先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位这个观众在电话线上等着，而且他是岳阳电话哈。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位从澳大利亚打来的段小姐的电话。段小姐您好。
哎，您好，是这样的。您好。
您好，请说。
哎，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联合国必须要有一些作为，基本上联合国处在一种为虎作伥的状态。那么事实上2013年曹顺利女士带领的这个北京的一些维权人士，包括上海的一些维权人士，要求参加那个 Peer Radical Review 的时候，要求参加这个人权报告的撰写，联合国并没有什么反应。到后来曹顺利女士去世以后，应该是在联合国的会议上有国际组织提出了相关的这个要求，为曹女士默哀。然后结果怎么样？中国政府反对了，就听之任之。然后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们就是要求了这个人权理事会暂停中国的这个资格。那么一般说这个是很难达成的，因为什么？一投票肯定会出问题，那么有这些非洲的国家支持，有这些，那么中国现在就是走的这种政策，我现在不太了解，这个联合国有没有相关的关于这个所谓就是这种国家贿赂，他贿赂其他国家的相应的措施，我觉得他必须要出现这种措施，因为当初能够让 这个台湾退出联合国，然后把这个中国加入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就根本是个错误。
好，
当时中国政府说是非洲人民什么黑人兄弟抬着我们走进这个政府的，那么事实上是什么？根本就是站在中国人的尸体上进入联合国的。
嗯，好，非常感谢段小姐
给他们
发表的这个意见。那我们请这个刚才打断了这个赵长青先生的话，赵长青先生，您对这个段小姐的这种看法，就是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来干预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这位这个段小姐的这个刚才的这个发言呢，是我深有同感，就是说呢，是这个中国呢，是凭借着这30多年呢，是在中国呢是这个民间掠夺的这样一个财富啊，就是说中国政府就是大部分的这个财富呢流到那个政府的这个口袋。然后呢，中国政府呢是凭借这个猎取当时这么这一个巨量的财富呢是在国际社会呢是开展过是这种金元外交是对许多当时这样一个流氓国家呢流氓政府呢是通过这一个金钱的经济当时比如说贷款呢这个支援呢，甚至呢是对这个流氓政府上层呢是进行这种贿赂，然后呢是来争取说他们在这一个联合国这一个人权这一系列这个相关事情上呢来支持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是这样一个声音。
嗯
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有一个例子，是就是去年7月呀，民主国家是有25个国家呢是联合到是就是说有一个议案就是说谴责呢中国政府呢是在新疆呢是这种人权高压是那不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然后呢是中国政府呢却联合了是这个54个国家54个国家呢，包括什么这个朝鲜呐、俄罗斯呀、白俄罗斯呀、委内瑞拉这些是流氓政府、流氓国家呢，是然后也提出了一个东西，就是是不是中国呢是在新疆呢是这些什么措施呢是有利于什么反共啊等等等等，这是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就特别恶劣，
是中国现在利用自己的这个经济和外交的影响力来抵御国际社会对他的批评。那我想听听这个滕彪博士啊，这个上个星期天呢，香港禁止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入境，而且在之前还这是作为这个人权观察批评中国在香港侵犯一国两制做法的一种惩罚。那之前呢，中国也对美国的 MBA 等企业呢进行威胁，甚至这个这些惩罚采取惩罚性的行动。那我想听听您看这个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造成了什么样人权体系造成了什么样的破坏。
对，就在最近几天人权观察有一个报告专门阐述中国对中国政府对国际人权的威胁那与此同时自由之家也有一个报告来强调中国对海外媒体的影响，对海外媒体的这种压制那在最近2-3年来，我对这个话题也一直关注，一直在收集材料。实际上中国对国际人权、对国际自由民主的威胁是全方位的，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对媒体的收买和渗透，比如说对一些国家民主国家选举的一些贿赂干涉那比如说中国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各种操控，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刚才段小姐提到曹顺利案等等那也包括中国对香港就是完全撕毁一国两制过度的使用暴力来镇压香港的抗争者那更恶劣的还有中国政府跨境绑架甚至绑架那些具有外国护照的人，比如说知名的铜锣湾书店事件桂明海、李波分别在
感谢滕彪博士 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新公民运动倡导人之一赵长青先生和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博士。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叶凡，感谢收看，祝各位晚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